以台州发生的案件为例，为患者购买毒药是帮助自杀行为，但是当患者中毒，有救助义务的亲人不予救助，在法律上则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，只是这种实行行为是被害人所承诺的。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，故意杀人罪的表述是故意杀人的，而非故意杀害他人的。因此，自杀至少在文理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，并无问题。但是，法律的适用并非冰冷的逻辑推导，它一定要考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，体悟每个肉体之躯的喜怒哀乐。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性质，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。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无论是帮助自杀还是安乐死，不说是助人为乐，也绝非犯罪。但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把它视为犯罪的传统观点就具有合理性。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只有两种进路，一是基于后果的功利论，二是传统的道义论。功利主义认为，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，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，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。法律的根本问题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。然而，这种立场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个体权利和人类尊严的忽视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仅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，而且更为可怕的是，少数也往往假多数之名肆意侵犯人权。因此，今天的功利主义大多接受自由主义的修正，这主要拜穆勒所赐。穆勒认为，从长远来看，尊重个体自由会导向最大的人类幸福。根据穆勒的观点，只要行为不妨害他人，法律就不得干涉。穆勒认为，对于他自己，对于其身体和心灵，个人就是最高的主权者。根据这种观点，似乎可以推导出自杀是被允许的，因为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。但是穆勒显然不同意这种结论。在论及自愿卖身为奴契约的有效性问题上，他告诉我们，自愿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，而允许一个人让渡自己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。总之，对于人是否可以处分自己的生命，功利主义是模棱两可的。除了少数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拥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，大多数功利主义者都难以接受这种结论。因此，自杀行为不可能与人无涉。如果自杀行为可以随意为之，它不仅会带给当事人家庭极大的痛苦，也会给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如果根据快乐和痛苦来作为人生的福祉，当痛苦远超快乐，人就有权终止生命。那么对某些人而言，出生本身就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。人可以选择死亡，但无法选择出生。如果生来就是智力障碍、残疾，一生凄苦，这种人生值得度过吗？如果不值得度过，那么父母是否构成对子女的侵权呢？尤其当父母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依然生产有缺陷的孩子，长大成人的孩子是否可以起诉父母？国家是否可以追究父母的不当之举呢？甚至，国家是否可以基于功利主义而任意终止这些活在痛苦中的生命呢？不要把这看成是荒诞的推理。格茨阿利在《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》一书中，就揭示了纳粹德国如何根据功利主义哲学 以科学的、人道的安乐死名义，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。1935年到1945年，在德国政府的主导下，有近20万德国人死于这场以安乐死为名义的国家谋杀。除了德国犹太人，在二战期间，没有第二个德国国内群体遭受过比这更大规模的屠杀。事实上，这种国家屠杀还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。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一书中早已警告我们，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，谁就在寻求过大的奴役。没有道义约束的自由，往往开启的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。传统的道义并不根据后果进行功利计算，而只考虑行为本身是否正当。如康德所言，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，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。在道义论看来，人类尊严是超越经验的，而非人类理性和逻辑推导的结论。它不是一个可以根据情况随意更改的假设，而是维持人类生存的鲜艳本体。康德认为，人是目的，因此不能作为手段对待。谋杀和自杀都是把人当成了手段，没有把他的人性当作目的来尊重。如果为了逃避一种痛苦的情形就结束自己的生命，那么人就是将自己作为一种解脱痛苦的手段。不同于功利主义的含糊不清，道义论则直截了当地认为，人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，自杀与谋杀一样都是错误的。对于习惯了快乐、自由、满足这些话语体系的人们而言，道义论的观点很不讨人喜欢，但是它的合理性显而易见。一方面，道义的限制可以对自由进行合理的约束，防止人们因为无节制的自由走向放纵的毁灭。在道义论看来，穆勒式的自由主义对人性有着过高的估计，但是人性有幽暗的成分，如果缺乏必要的道义约束，人的幽暗就会因着自由被无限放大。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，人会因着自由选择高尚，但事情往往事与愿违。很多人并不喜欢高尚的事物，往往更喜欢卑下，尤其当人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。另一方面，道义的限制也是对国家权威的约束，防止国家拥有无限的权力。国家并非最高道德权威的化身，相反，它要接受传统道义的必要限制。国家不能以任何美好的名义突破道德的底线。在道义论看来，没有限制的个人自由和没有约束的权力专断，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历史一再告诉我们，当社会道德约束一旦松弛，每个人都成为一种自由的离子状态，社会秩序将大乱，人们也就会甘心献上自己的一切自由，接受权力专断所带来的秩序与安全，自由会彻底走向它的反面。有许多人非常反感道义论的道德强迫，认为不能以道义之名来强推价值观，但是问题在于，在道义规范所推崇的价值观与无视道义的国家意志之间，哪种更具强迫性呢？小说《莱博维茨的赞歌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核辐射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政府成立了救助机构绿星，那些无法挽救的人可以到绿星让医生帮助结束生命，从痛苦中解脱。科斯医生是绿星的负责人，他要求泽尔基修士利用修道院来协助他做这项工作。泽尔基修士答应了他，但条件是不能在修道院内实施安乐死。 但是科斯医生有着坚定的信念，他认为痛苦是唯一的恶，只要能够减轻痛苦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冲突于是发生，一个未婚的母亲和她的孩子遭受无法忍受的核辐射，承受了巨大的痛苦。在修道院，科斯医生劝这位母亲接受氯星的治疗，但泽尔基修士却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他们接受这种治疗。面对这种冲突，有人可能会说，我认为安乐死是错误的，但我永远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，每个人都应自主决定。故事是这样发展的，年轻的母亲不知该如何决定，一方面科斯医生不能强迫他们接受治疗，另一方面他也不确定是否听从泽尔基修士的观点，他该如何选择呢？科斯医生代表功利论，而泽尔基修士代表的则是道义论。年轻的母亲决定去绿星再听听科斯医生的建议，但泽尔基修士认为他们将面临生命的危险。在良心的煎熬下，泽尔基修士把那位母亲和他的孩子带到自己的车里，想把他们带到修道院以保证他们的安全。科斯医生却叫来了警察，警察让泽尔基修士把车停到路边。警察问这位年轻的母亲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当泽尔基修士想开动车辆时，警察却将钥匙拔了出来，这注定了年轻的母亲只能接受科斯医生的建议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如何选择。你不是遵循道义的指引，就是按照国家意志来生活，无视道义约束的个人自由与漠视道义的国家意志不过是一体两面。笔者总体认同道义论的立场，人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，自杀是错误的，但是刑法是最严厉的惩罚措施，错误不一定就是犯罪，虽然犯罪一定是错误的，犯罪也不一定要受到刑法处罚，虽然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一定是犯罪。现代刑法理论区分不法与责任，一种不法的行为如果是一般人可以去宽恕的，那么他虽然错误，但却可以从宽甚至免于处罚。因此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值得肯定。法律的推理应该是有温度的，我们在原则上要维护生命神圣这个基本的信条，在法律上宣示自杀及其关联行为的错误性，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，我们必须考虑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迫不得已，接受每个个体无可奈何的悲情诉说。古希腊哲学家艾比和泰德说，我们登上并非我们选择的舞台，演绎并非我们选择的剧本。按照这种观念，即便在痛苦之中，人也可以经历生命中的圆满。这段话的现代表述是电影《无问西东》的台词。如果提前了解你们要面对的人生，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，看见和听到的经常会令你们感到沮丧。孔老夫子教导他的门徒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但安乐死给我们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却是，未知死，焉知生。